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虽然这堂课已经到了尾声，但是这些信息每一堂对我们都是何等的重要，然后继续对我们说话，用你的真道来装备我们，也来建造我们，也来供应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在这地上真的知道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地活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是我们现场上课的倒数最后一堂哈。啊，刚才建勋以为是最后一堂，看他蛮高兴的样子，我说还有一堂。所以下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堂现场的上课，然后最后再加上三堂是讲到主的再来，请大家回家听听那个光碟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堂是认识教会。啊，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跟一个传道人，我们两个感慨很深的交通一件事哈，就是几乎整个新约，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有两件最重要的真理和救恩，就是临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啊，那一个就是关于圣灵的真理，一个是关于教会的真理，那这两个都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才有的哈，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也说，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当耶稣得了荣耀，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圣灵在那个时候降临的时候，也就产生的教会。而这两个真理，今天几乎是仇敌破坏最厉害的两个真理。你就发现今天几乎所有教会混乱、失败，或是神家不和。都是出在这两个真理哈，一方面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不够准确，要有的走得太极端，有的又太保守啊，根本就是谈灵变色，不敢对圣灵敞开，不敢接受圣灵自由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又造成了非常混乱的局面，让人非常好像不羡慕被圣灵充满那种混乱的现象甚至错误的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大的被破坏的，就是教会的真理。这么重要的真理，只有在新约时代，教会的真理才被启示出来。可是你却发现，教会的真理、教会的见证一再的被破坏我想上个礼拜我本来要讲这堂信息的，正好那个教会敬拜的学生也会在这里。因为于师母在教会的敬拜里面，几乎很简短的、精要的把2000年的历史，特别在敬拜方面，教会的历史做了一个很快的了侃式的走过哈，你就发现整个教会2000年来那个历史，让人读的真的是心里面感慨万千，真的感慨万千。明明都已经是新约了，明明救恩都做成了明明圣灵都降临了，明明所有的真理都已经启示出来了。可是你发现教会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有1000年的时间被称为黑暗时代，整个教会几乎都看不到光一样教会的真理被破坏无疑，教皇的制度国教的制度神仆的制度，很多的东西出来，卖赎罪券这些东西通通把整个教会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早上讲到说，以色列国从扫罗被按立作王这是这个西元1071年到576年，586年，以色列王国这465年的时间，神让一个被称为神的选民的国家，地上的国家，因为拜偶像，神让他们亡国那一直到1948年才容许他们重新复国。那教会已经走了2000年，我跟你说，我们这2000年走的一点比不上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的失败我们得的恩典这么多，耶稣救赎都已经完成了，还走成这副样子，尤其圣灵都已经降临了，我们还走成这个样子，是真的很亏欠哈。所以到了这末后的时代，棒子交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那不晓得我们还有几代，很多人都预言说我们这一代活着就会看见主回来，那任何时候都要有这样子的准备哈。但是我们何等希望在主回来之前，他能够在地上找到一些这个弟兄姊妹真正是能够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在乎神所要的，能够真正活出教会该有的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认识教会这个题目太大了，你发现我本来 都想一两章写个讲义的，结果每一个都写成六章。那我一下子塞这么多经文给你们，并不代表上课讲完就讲完了。我就是希望大家带着经文回家能够继续的读，继续的读。我跟你说，虽然叫基础神学，但是在基础神学的这十几堂课里面，你能够把所有所引用的经文好好的熟读，我相信你对救恩的真理、对神的旨意会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扎实的认识。真的，我这是我对大家的请求哈。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认识教会。首先，教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哈？今天一般人讲到教会，就以为是教堂啊，这是一个最基本、最肤浅，甚至已经都错误偏差的观念啊。教会跟教堂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教会它是一个属灵的，它是从希腊字啊 ，ecclesia 这个字来的。它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讲一群被招出来的人。那么当用在教会的时候就不一样，一群被招出来的人，地上也有很多人被招出来，对不对？国家打仗的时候征兵，他很多人被招出来。我20多年前、30年前，我住的一个地方，那天巷子突然火灾，一大堆消防车，大概起码来了消防车、救护车，都来了哈。然后有很多一般的这种我们开的这种平民车也跑来了，然后从里面冲出一些人来，跑到消防车上，穿起衣服就进去救火哈。然后后来那个火不大，一下就平息了。我就跟这些消防队员聊天，我说你们是怎么样？他说今天我们不是当班的，他说我正在陪着家人，正在这个逛这个百货公司哈。突然我身上的信号响了，我就必须赶快赶过来，这是被招的人哈。这个大家都在逛街，对不对？逛得好好的，为什么有一些人突然一下子，这个身上的 beeper 响了呢 ？pager 响了呢？他们是消防队员，他们是有使命的，他们是被招出来的一般人。所以当这个东西一叫他的时候，他放下手中所有的事，为着同一个使命赶到这里来，他们来救火。那弟兄姊妹，这地上也是有被招啊。所以 ecclesia 就是讲到他是为着一个目的被招出来的一般人。那么教会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是被神所拣选被神从世界里面所招出来为了要承受救恩来完成神旨意的一般人，这个叫做教会。所以这一般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教会的实际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教堂，教会也不是说什么教派才是教会所有蒙恩得救重生的儿女们，当他们在主的面前真正奉主的名聚集愿意在这里高举神，愿意在这里为着神的旨意活着的时候，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出来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的成员是一切蒙恩重生得救的。所以希伯来书12章讲到在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这是讲到那个属灵的教会，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其实在天上，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是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就是 the assembly 就是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没有用 church 这个字没有用教会这个字，而用 assembly 这个字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教会是太荣耀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还不敢那么骄傲地称自己教会，我们只敢称我们只是蒙恩得救蒙恩罪人的一个聚集，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做教会的见证，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好，那我引用的经文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我这只是举个例子，保罗写给各地教会的时候，他例如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讲到是被召出来。彼得前书2章9节说到我们这一班是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所以亚伯拉罕，今天早上我们讲拜偶像的时候，亚伯拉罕是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召出来，那加勒底是一个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乌尔偶像的种类跟数目超过当地的居民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偶像所以神把亚伯拉罕给招出来你活在这个淤泥中，你不可能不受污染的这个活在病毒中间，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受感染的，所以神把亚伯拉罕给招出来 那么教会之间，所以我们都是被神召出来，我们合一的根据是在于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在他的宝血的洁净十架的拯救里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圣徒相交的根据是在于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在乎语言，不在乎种族，不在乎年龄，不在乎背景，更不在乎你是哪一个教派，你是长老会，你是浸信会，你是什么会什么会。弟兄姊妹，神儿女们中间的交通唯一的根据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在生命里面相交，在基督里面相交。所以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说到，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要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你要晓得，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在圣灵里面就已经是一了。中文的翻译不好，中文的翻译想合一，表示原来是一团散的，然后我现在要把你合起来。那这样子的合一不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的一是 oneness， 圣灵里的一本身就是一的，它本身就是一的，所以你要竭力来保守这个一，不要让这个一被破坏。所以人为的工作合一，或是众宗教的合一，那个都是人搞的活动，外面想要合是合不起来的，而是里面已经先有的一，而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不让任何的东西来破坏这个一，我们来保守圣灵所赐的一，那么才慢慢达到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理上大家的解释跟体会会难免有些不同，但是对绝对的真理我们必须是一致的，对那种相对的真理或是实行上的做法，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像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拨饼，很多的教会一个月才拨饼一次，你不需要为了这个去跟别人不能交通，这个是在实行上的，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今天如果有一个教会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不能相交，因为他是异端。今天如果人相信说耶稣只是个伟人，耶稣没有复活，他的精神活在人的心中，那我们没有办法相交，我只能把你当福音朋友看，因为这是绝对的真理上我们必须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些次要的真理，你说我们每个主日拨饼，或者我们唱诗唱半个小时，别的教会唱一个小时，有的教会认为说教会不可以有琴，不可以有音乐的，各式各样的教会都有，那些东西都不成为我们不能交通的根据。我们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一天在真理上我们就发现，所有那些次要的其实真的是次要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些日子节期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你不需要去为了那个 shadow，那个影子在那里争，太阳下山所有影子都不见了，早晨太阳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了，不要去为了影子吵来吵去的，要去在乎那个本体，在乎基督。所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不住的长大成熟，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在真道上我们能够同归于一，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一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也讲到了七个一，所以有个弟兄讲得很好，这七个一是我们一的根据，你再多一个一表示是什么？宗派，少一个一表示异端，这七个一都是重要的。你不可以把耶稣拿掉，我相信神，我相信圣灵，但是我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人是神，你把一个拿掉的话，你就是异端。这七个一是完整的一，少一个是异端，多一个是宗派，你不能够在这七个一加上一个说你一定要受尽，你不受尽我不跟你相交，不跟你来往，这个是宗派，对不对？我们当然相信，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受尽的，在我们教会永远都是受尽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今天跟一个长老会他们点水礼的弟兄姊妹不能相交，我们只是 不赞成，或者我们会觉得能够受浸多好，为什么要用点水呢？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的香焦。好，那教会的诞生啊，教会在旧约的时代是隐藏的啊，所以你去读先知书，不管先知怎么预言，读先知书的预言，它有当代的预言，它有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有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啊，然后有千年国度的预言，新天新地的预言，但是你发现这么多的预言里面，没有一个讲到教会。好，所以以弗所书到的第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要让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要知道，教会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旧约时代不仅没有教会，而且没有看见教会，神历代以来隐藏的，到了新约借着使徒把教会的真理启示出来啊，借着圣灵的降临教会成立了啊，所以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诞生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在全宇宙中，神只有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啊。有一年我们在上海博讯聚会的时候，唱到这条歌，我从来没唱过哈。啊，唱到全宇宙只有一个身体，哎呀，我们那天都好感动，各地来的圣徒，真的是什么背景，各省来的哈，各种背景、各种文化、各种的情形。弟兄姊妹那天在博饼聚会，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那天真感动。好多弟兄姊妹说，这一辈子没参加过这样子的博饼聚会啊，尤其唱了一首诗歌，说神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全宇宙只有一个身体。哎呀，一下子把我们跟历史历代的圣徒都连在一起，把我们跟周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连在一起。基督真的只有一个身体，就是一个身体。阿们哈，真的要彼此相爱哈。好，那教会的构成啊，那神永远的旨意是为他的儿子预备心腹啊，然后啊，这个他这个万有结束的时候，羔羊心腹，也羔羊也带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啊。所以呢，在整个人类的创造里面，神其实如果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永远的计划跟旨意在他心中，他只要造男人就好了。他为什么造了男人？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造了一个配偶以后，这个从一变为二，对不对？夏娃完全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所以我说，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就像夏娃是从亚当而出，教会也必须从基督而出。然后呢，二人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神设立的婚姻，而这个婚姻背后说到了神永远的旨意，讲到基督和教会。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夏娃整个的受造完全是从亚当而出，而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当是那要来之人的预像，就是讲基督。所以夏娃也就是未来教会的预表。所以教会，夏娃完全从亚当而出，教会也必须完全从亚当，不，从基督而出。然后夏娃归给亚当，二人成为一体，教会也完全是要归给基督啊，所以我们是出于基督，为着基督，归于基督，这是教会啊。所以教会只有这个成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很惭愧哈。你不要讲，我们不管任何其他教会，或是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光拿我们自己、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很多的东西是出于人意的。我喜欢，我赞成，我去听了谁讲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很好，我们很多东西就想带到神家里面来。可是我们讲过，在神家里面不是光 for him 就是为着主就够的。你不要以为我的心很单纯，我只是为着神就够了。 No， 神的要求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还不是 for him， 第一件事情是 of him， 必须出于神，必须出于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讲了，很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父旨意的才能去。就是这件事情不能是你自己发挥的，必须是从神来的。 Of him， 然后 by him 或是 through him， 而是借着他，你最后才可能把荣耀归给他。这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神家里面肯找到一些单纯真心为主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很宝贵，真的很宝贵。但是我再要说，我们需要更往前更深的一步，要祷告主说，我不光是要 for him， 我希望我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一种坚持，一种的在神家做服事和带领是出于神的。我去过这么多教会，教会出难处，除了很肤浅很幼稚的教会，难处出在那些不爱主的人，在神家里面这个属肉体的当家，罪恶带进来，肉体带进来，争吵度这个。但是很多很好的教会出难处，都是出在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家当领袖的，一点不是他们不好，他们的心都觉得我是为了神。可是我们因为忽略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认为我是为了神，你为什么误会我？我完全是为了神家好，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人可以来当我们教会讲员，你为什么不要答应他？所以就造成神和你们中间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源头的问题。请大家记得这句话，这是一句非常深的话，不要去争辩对错的问题，要在乎源头的问题。伊甸园失败就失败在争分别善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讲理由。但是神在乎的是源头，必须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从神来，所有做的事，所有的表现，所有的言行，都在这个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生命是重要，源头是重要的，而不是在乎对错做什么。所以我们所事的永远正过于我们所做的，神在乎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所以这是在神家，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主的，但是也有很多刚信主的。我希望你们进到神家，知道你跟地上任何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地上任何的组织讲民权，尊重个人，在乎多数人的意见。神家里面没有独裁，也没有民主，神家里面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教会的决定不是用举手决定的，教会的决定是用膝盖决定的。跪在神的面前来明白神，让神的旨意透过这些祷告的人能够被带出来。我希望这些话对你们都是能够记得的，一信主就要听，好不好？然后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各路英雄好汉跑到我们教会来，这个意见那个意见，这个坚持那个坚持，把我们搞得非常辛苦。我那时候就跟同工们讲，我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决定不是一个独裁的人，但是这个教会也决定不是民主的人。我希望你们都到主的面前好好祷告，让主掌权。你所提出来的意见，你所提出来的看法，你能够跟我们证明说你已经祷告过很多次，清楚明白是出于神的，你交通。出于主的我们都要听，如果我们没有听，你回去祷告再来交通。但是如果今天众人都觉得几次祷告都觉得不是出于主的，你也要学顺服。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所有所做所行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旨意，好不好？这是教会的构成我就提这两件。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写到那里的时候，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不是说我们荣耀归给神他就归给神，要归给神必须是本于他，倚靠他，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他。实在是挑战。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就希望神能够在教会里，然后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那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荣耀了，今天在等着教会，等着教会。主耶稣在地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荣耀，已经也叫神得到了荣耀。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教会，教会还不完全，教会还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多的被主来改变，被主来洁净，啊，让教会也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好，那么教会的表号，教会的表号其实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表号，你要列的话大概起码可以列到10个，那我只挑3个，而这3个是最重要的。这三个表号你都了解了，其实教会的意义，教会的重要性，我们都可以了解了。我提到3个，一个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个，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是新娘，第三个是神的居所。那么这个居所呢，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从会幕、从圣殿看得出来。那么到了新约，到了启示录，到了千年国度结束、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时候，还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那么明白地告诉我们，圣城新耶路撒冷跟羔羊的妻、跟教会都是有一个等号的，指的教会。首先我们看基督的身体，讲到我们跟基督是生命的关系。那么心腹是讲到跟他是爱的关系，而居所是讲到见证的关系，因为是被神自己所充满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身体。身体呢，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根本就是 one，不是要跟基督合一，我们跟基督根本就是 one。 那么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在我们讲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我用了一节很关键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你只要留在 SVCA， 或者你将来不管被主打发到哪里去，这一节圣经你一定要背，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英文圣经版本你去读的话，差不多全部都用一个字，他不光只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特别说到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the one， 就是在讲说他是那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个字我花1分钟解释就好了，你们要去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丰富 richness 跟丰满 fullness 两个字不同啊。 richness 就好像一粒种子，它拥有生命一切所需要的养分跟基因，它是很丰富的，它里面其实很丰富的，但是它还没有达到丰满。这个种子要达到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死了，从死里复活，然后长大成熟，开花结果，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叫做丰满。或者它这个长大成熟，它开花，整个百合花，这个玫瑰花开放盛开，它达到丰满。这是种子跟一朵那么盛开的花，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丰富，一个是丰满。我把整座山告诉你说，这座山是金山啊，不是旧金山，是金山啊。那我上次讲过了这个金矿它里面有很多掺杂，很多泥巴，很多石头，很多土啊。你一般的山，喜马拉雅山，不要讲喜马拉雅山，我给你一座再大的山，如果它没有金的话，它仍然是贫穷的。我给你一座金山，它是丰富的，但是它不是丰满。你必须把这个金矿提炼提炼提炼，每5吨提炼出1盎司的纯金。你把这些纯金经过多少的火炼，把它提炼出来以后，然后要把它制作变成金灯台。教会有另外一个表号，在这个启示录第2章第3章，7个教会讲到7个金灯台，讲到教会今天在地上也就像圣所里面的金灯台一样啊，它成为发光的一个见证啊，在这里彰显生命之道，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金灯台跟金矿，金矿是丰富的，但是不是丰满，它需要经过提炼炼净，它需要经过制作捶打变成一个金灯台，这个叫做丰满，可以为神发光。所以今天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敢叫教会，就在这样子讲哈，因为我们只敢称为 assembly， 我们只能称为是基督徒聚在这里。神的恩典真是丰富，但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不够丰满。大家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一个真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代表，是基督的发表，它应该不仅丰富，而且是丰满的。所以我们体弱多病，我们身上长大麻风，这根本都是对不起主哈。但是我跟你讲，等一下我讲到宇宙性教会的时候，宇宙性教会永远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那个宇宙性的神所为基督预备的，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教会应该要知道，我今天是基督的身体，我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元首所有的吩咐留到教会。所以诗篇133篇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说好像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就是今天元首在基督面前得了祝福，他得胜了，为我们承受圣灵。所以圣灵全备的祝福在基督的得胜里，元首贵重的油膏在亚伦的头上，大祭司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所以今天教会站在因信称义，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我们都在这里承受元首所有的丰富。你要知道这是大事情。所以诗篇133篇告诉我们，贵重的膏油跟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讲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教会正常的时候，每一次奉主名，你都发现圣灵的祝福在教会是真实的。你发现在这里那个丰盛的生命在神家是真实的，教会不会死气沉沉，教会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教会充满了圣灵的祝福，充满了膏油。所以你就晓得今天我们离神的标准还差太远了，对不对呀？不管别人怎么夸奖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怎么好，我跟你说我们差远了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谦卑，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有更多的器皿看见这个伟大的福分，我们一起在这里愿意做教会的见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经文实在没有空去读了哈，你看他赐的有使徒先知等等，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叫基督的身体，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哥罗西书讲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的，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就简单提到这了哈，没有空讲。第二个讲到基督，这个教会是羔羊的心腹，讲到爱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挚爱，是羔羊的妻。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不光是牺牲的爱，愿意为教会舍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它是一个那么满有恩慈满有怜悯的爱，它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干干净净，让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把教会所有的瑕疵老旧，他那么有耐心的一直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洗干净，让教会圣洁，让教会充满了新鲜活力，让这个羔羊的妻变成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这是基督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个也只有那长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爱能够在我们身上持续。好，那这是基督坐在这里的。那经文我没有空看了，大家回家自己慢慢看。不管以弗所书、哥林多、启示录都讲到我们是羔羊的妻，我们是他所爱的。第三个讲到我们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我说过了，不管是在旧约里面的会幕跟圣殿，新约的教会跟将来未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都讲到是神的居所。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哈，我们一起来，你们当我们讲到会幕、圣殿、圣城，讲到神的居所，包括了哪几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带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像刚才讲到身体，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对不对？讲到夫妻，那是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讲到这是神的居所，这讲到是什么？ 神的同在，他住在这吗？这是神的家，这是家人相聚的地方，这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哎，我这些话都很宝贵，你们不要随便听哈。人跟神相会的地方，今天创普要跟你见面，你还有些人还不见得想见他，对不对？如果你接到邀请说创普想见你，你一定问他说 Where or when， 在哪里，什么地方？我告诉你，教会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大事情。当我们讲的是神的居所，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在这里得到敬拜，神在这里得到尊崇，神在这里得到人对他的侍奉。人在这里跟神相会，人在这里蒙恩，神住在这里，说到这是神永远同在的地方，这是神荣耀充满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从会幕，你看当初出埃及记四十章，当会幕一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会幕。他说连摩西都没办法进去，神好像迫不及待的就住进去了。才盖好，才献好，神的荣光一下子充满整个会幕，摩西进不去。当圣殿盖好的时候，所罗门圣殿一祷告完，整个荣光充满圣殿。他说连祭司都没办法站着供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原来站着在这边侍奉，我在这边服侍饼杯，站着走来走去，突然我连站着都没办法站着，你就晓得那个荣耀 是人可以感受到，人可以摸着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强烈，非常浓厚的同在，同在到那个地步， 人不能站着供职，所以你都必须俯伏下来。神正在这，这是教会。所以你就晓得今天我为什么说今天教会亏欠神？为什么说在新约这么重要的真理，这么荣耀的救恩里面，却被仇敌破坏无疑？我们都离神的心意差太远了，差太远了。所以虽然是这个基础神学，我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了以后，这一辈子都知道，不要轻看随便，不要轻看教会这件事情。来到神家，自己要奉献给神，当作君尊的祭司在这里侍奉神，预备好自己的心，敞开来让圣灵充满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他的荣耀要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看到福音朋友不要不理他，看到新来的不要不理他，你一点爱的关怀，一点跟他传一点福音，都是在这里把基督给流露出来。这都是教会，这就是教会。教会不能没有神。今天很多人，格里汉早就讲了，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做太多的服事，是不需要靠圣灵，不需要神同在，我们照样可以做的。你相不相信今天的聚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一样在这里可以讲到，我们一样有唱诗，你也一样觉得，哎，今天在这边看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吃了饭，我们一样回家。所以于师母在讲教会敬拜的时候，他第一堂课大概是第一堂课，他就问说 What if， 如果今天神真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该怎么办，要来怎么回应？难道这要变成 What if 吗？难道这要变成说如果今天神真的在我们中间，难道这不是神的应许？难道这不是教会吗？这本来就是教会该有的情形，可是你就知道我们里面那么松散，那么随便，所以我们要关门实在是不得已的。我知道很多人很痛苦，上个礼拜原谅我说，佩明长老你哽咽的到我旁边拦着我的腰，他说我们要不要让他们进来薄饼，我说去开门。我们里面痛苦，我们不甘心把弟兄姊妹关在外面，我们不甘心，那是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为了爱，为了见证，大家能够看见教会是神荣耀的地方，是神充满的地方，是神得敬拜的地方，是人可以遇见神的地方，是人蒙恩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当神呢？如果连在我们蒙恩得救，在教会身上都做不出这个见证，我们怎么去跟世人做见证？神是真神，神在我们中间。就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基础神学一点不像神学课，我又在讲到了。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的负担，真的，好不好？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说：“如果有人毁坏这个殿，神一定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你要晓得，今天在新约，我们不需要盖圣殿，但是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居所，教会是彰显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教会是人在神面前蒙恩蒙福的地方。太重要了哈！所以 Spurgeon 斯布真牧师说，你爬都要爬回到神家来，不可以停止聚会，太重要了，神同在，我们需要，好不好？你们将来不管到哪里去，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不是只是聚会，我们要做教会的见证。接下来我们看教会的建造，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一的神一直亲自在这里建造教会，而且他把各样的恩赐摆在教会里面，他叫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伟大建造的工作。那么圣父的建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十一章第十节，众圣徒都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神自己建造的。而新约以弗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身体，基督身体的建造的时候，讲到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具各安排在身上，照着他们的恩赐在这里服侍神。所以这是神亲自在经营建造这座城，亲自在这里把不同的恩赐摆在基督的身体上，这是神做的。基督更是哈，我们已经是他的身体了，本来就是了。好，然后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是他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在我服侍主这二十多年以来，有很多时候碰到一些的挑战跟考验，神家出现一些危机，出现一些困难啊，仇敌的攻击，我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有时候我跟于师母，不光是为了这个教会，从前在的教会也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看见这个神家的荒凉，我们有时这个夜里面睡不着觉啊。有时候我们两个刚结婚的以后，也是好几次半夜睡不着觉，甚至起来祷告啊，就讲到神家的荒凉，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哈。讲到说今天神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当我每次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是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真正掌权的政权都担在他的身上。我们为教会忧心，为教会担心，为那些出问题的弟兄姊妹忧心，那其实主比我们更忧心。那主不仅仅比我们更忧心，主比我们更有爱，主比我们更有能力来解决他们，主比我们更有办法。我们劝了他们不改，主可以来管教他们，对不对？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是在一切的压力跟痛苦里面一个最大的安慰，想到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所有的政权担在他的身上。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行走在金灯台中间荣耀人子的意象，他行走在众教会中间。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他不仅仅把各样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人的身上，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尽功用，能够借着不同的恩赐能够让身体得祝福。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都是叫人得益处。那么他把各样恩赐赐给人，同样的他也在圣灵里面把那个一，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那个 oneness。所以我们长职团队的这个邮件的 alias 用 oneness， 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大家说要取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说用 oneness， 希望这个东西提醒我们永远在主人面前 oneness。 这是圣灵所做的，而且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就跟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回去把利百加带来归给以撒是一样的。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准备心腹带来归给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那么圣徒也是啊。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看到没有，这神把我们建造在这个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所传的真理啊，所教导我们的都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使徒行传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在我们中间也是很重要的，在宗教改革以后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天主教一直有神仆神父制度的居间阶级，由他们来读圣经，一般人没有圣经。薄饼聚会一般人不可以碰杯子的，只有神父自己拿了一颗薄薄的饼沾了杯子递到你的嘴巴去，你人不可以碰饼杯的。中间永远有居间阶级，你要认罪要去跟他认罪，甚至后来堕落到要买赎罪券。但是你去看这段的圣经，基督身体的建立不是借着居间阶级，不是借着神父，也不是借着牧师传道人，神赐的有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是谁来建立的？所有的圣徒。而这些有特别恩赐，特别功用，特别职分的，他要做的是要去成全，去建造这些圣徒，为了让他们可以 function， 为了他们可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讲你今天的身体身上最明显的功用的肢体，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手，你的脚，这都是外面很明显的，对不对？那可是你看不到的都在进功用。那你说心脏我也可以了解很重要，但是身上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地方不重要。你只要身上有哪一个地方不进功用，你一定会感觉得到那个地方出问题。身上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健康，你一定会感觉得到。所以你牙痛，因为牙齿出问题。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头不舒服？因为你头痛，都是因为它出了问题，你就会感觉到它。所以你身上，你不信试试看哈，你回家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不必要，你把它切掉，你一定会感觉到不舒服。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决定是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百节各按各职，所有的 member 都 function。所以我说你们来到神家，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没有一个人是客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不见功用。如果要让这个教会活起来，真正有身体的见证，有教会的见证，每一个都要活，而且是在圣灵里面活。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说圣灵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讲到教会的长老。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弟兄姊妹，你发现你们建造教会，神有把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这些赐给我们，神有把长老监督把这些工头赐给我们，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让我们各尽其职。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圣徒都在建造这个伟大的工程，这是教会。那我们 SVCA 的这个 VIP model， 我想你们新来的可能不见得晓得，但是你们要去上教会的意向跟使命。 VIP 三个字叫做 Visi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就是意向实现的过程。在我们中间我们讲到我们的意向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和教会，而这个意向在我们中间落实 Vision 能够被实现的过程，我们讲到的四个类。第一类是借着传福音，管传基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那第二类从一类要进到二类，这是打棒球的一个模式，从一类要进到二类，讲到我们追求更深的生命。那么从二类进到三类，讲到我们建立身体的侍奉。那么三类回本类可以得分，就是你不虚此行 达成任务了，讲到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传福音，圣经新约里面前辈弟兄告诉我们有三个 最重要的 ministry， 彼得的福音执事，老约翰的生命执事，保罗的教会建造执事，这一垒二垒三垒都是很清楚的，这是我们教会 VIP 的模式。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基本上就是朝这样子的去，我们一方面传福音，传福音进来以后不能仅止得救，我们带领大家追求主，但带领大家追求生命的长进，追求生命被圣灵来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是委身的基督徒，不光是 born again Christian，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一个 committed to Christian， 是一个委身的，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不光这样，我们带大家进入身体的侍奉，建立身体的侍奉，学习配搭，学习顺服，学习一起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神家培养领袖，培养成熟的基督徒 mature Christian。 最后带着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建造教会，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四个模式，我只是简单提一下教会建造的方向跟落实的步骤，让大家你看一分钟就大概了解了。那么最后在这边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和权柄，这不在我们的题目里面了，因为实在时间不够了。教会要有次序，要有 discipline， 犯罪的圣经上也有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警戒，怎么样处理。那么教会的圣礼，这个天主教列了七个，那么这个宗教改革以后，一般的神学家也列了四个，只列了两个，就是受浸跟擘饼。那么我们从新约里面看见，整个新约里面讲到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不在律法的时代，可是在新约里面却又有四件事情，是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众教会他们仍然做的。一个是受浸，一个是擘饼，一个是蒙头，一个是按手。那么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两个，就是他自己做榜样，他受浸，然后他设立的擘饼聚会，这两个是今天在教会，它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它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这是主耶稣所设的，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教会还有这几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我们还在 practice， 我们还在继续在实行的。那么教会的背题也不是在我们这次提了，教会背题有很多的讲法，在我最后三讲讲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里面会提到。到底教会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不需要经过大灾难吗？那当我们盼望这样，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大灾难的时间，如果我们还被留在地上，那个可怕吗？对不对？我说过666，你没有这个记号就不准做买卖，你想想看，你一个礼拜不准做任何买卖，活得下去吗？孩子没有尿布，没有奶，家里面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活得下去吗？所以殉道不见得是外面的杀害，所以你要晓得，如果教会是在大灾难的后期才被提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所以 有好几种被提的讲论，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了。但是教会需要会被整体，会被大体的被提。当然有人讲到分批被提，那个你们将来在那里看。那我现在讲宇宙性的教会跟地方性的教会。那简单的说，宇宙性的教会或是那个看不见的教会，就是历史历代以来所有重生得救的圣徒们所构成的那一个圣洁合一属天属灵的教会。因为全宇宙中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个教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的人中间出现，就是所谓的地方教会。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今天矽谷基督徒聚会是这个伟大的教会在矽谷保尔斯路上出现的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只是 part of 这个伟大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带着使命要来彰显基督的荣耀。而那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历史历代以来所有重生得救，所有在基督里面被神选算数的，长到基督里的，才能够归到这个里面来。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英文是说 grow into Christ，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长进，人数的增长，学问的增长，神学知识的增长，恩赐的增长，如果不是长到基督，都不能够归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必须是在基督里的，出于基督，是基督，可以归于基督的，他会 grow into Christ， 他就归到基督里面。所以那个荣耀的教会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熟，在我们看不见的里面，圣城西耶路撒冷一直在被建造，神亲自经营建造的，直到那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个天使说，我带你来看羔羊的妻，带他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从天而降，那个城盖好了。所以今天你我在勇士里面会留下多少，就在于今天我在基督里长进多少，我今天在基督里的经历可以被神算数，可以归到永恒的里面有多少。这是那个宇宙性的教会，那是那个看不见的教会。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穆迪也好，其他很多属灵委员都讲，他说地上如果你听说哪里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完全的教会，求求你千万不要去加入，他说你一加入就把它弄得不完全，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是罪人。你听说有完美的教会，你一进去他一定不完美，被你带坏了。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需要在主人面前谦卑，求主常常洁净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扩大我们，提升我们，得着我们，能够充满他的教会，能够成为他的彰显。所以我在这里写的四个点，圣洁，教会的本质一定是圣洁，荣耀教会，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它是一，它是合一的，它是完全是一的 oneness， 没有分裂，它是属天的，它是属灵的。而宗教改革以后，它列的教会的四个特点，圣洁合一，然后大公，然后使徒，大公性 Catholic， 就是说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不是只有一个的，是普世性的。然后它是使徒性的，说到它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我比较不喜欢用这样神学的观念去讲它，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个教会的性质，它是圣洁的，它是 one 的，它是合一的，它是属天的，因为教会是从天而来的，教会更是属灵的。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到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这是地方教会。罗马书十六章，主保罗在那里问候，说问候在他们家中教会的安。所以地方教会可以用很多方式，不在乎地方，不在乎大小，不在乎人数，不在乎背景，不在乎语言，各式各样的方式出现。但是宇宙性的教会，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是指的那个宇宙性的教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是使徒先知等等，这个教会就是指宇宙性的教会。还有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在这里没有讲了。那么教会的挑战，对不起时间有点过了，我们今天也是开始的比较晚，你们多耽误几分钟好吗？我想难得讲这么好，这么不是这么重要的真理，那我觉得希望讲清楚，不光你们听，我也希望后代的在你们之后重生得救来上这个基础神学的能够听得完整不要受到我们今天一点点的缺欠耽误了那么教会的挑战，你知道仇敌撒旦，我下礼拜要讲撒旦跟属灵的征战那是很重要的题目。撒旦就是背叛的意思，他就是专门跟神作对的，所以他跟属神的跟神的旨意都是作对，而教会是神旨意里面的核心，基督和教会，所以基督被他攻击，教会也一定被他攻击。所以历史历代以来两千年，我说我们回去看这两千年，这个不堪回首这个百感交集，教会被仇敌破坏的真的是这么糟糕。但是在看不见的宇宙的里面，伟大的教会仍然在成型所以我们两面都不要灰心，好不好？一方面不甘心眼前教会的荒凉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信心看见那座荣耀的城，神一直在建造。所以历代以来，教会都在被仇敌逼迫不光教会历史向我们证明，今天各地的教会都亲身的经历也在证明，就是外面有逼迫杀害，里面有腐化跟分化。这是我在各地的教会里面常常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我们每次培灵会已经都累得不得了，之后几乎都有各地的领袖找我们交通，谈到他们教会的问题，都一样，都面对着仇敌，外面有逼迫，外面有伤害，里面有腐化，借着罪恶进来哈，借着不该有的，里面有分化，让神和你们中间不和。这仇敌一直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看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不是只有当时的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是代表性的教会，它不光代表了那个世代的教会，它也代表了整个历史的教会啊。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在我们博讯有一本指定的书要读，就是黎托森弟兄讲正统的教会，他就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告诉我们，在历史上每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圣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都在历史上一段一段的出现，推亚推拉到沙迪，到菲拉铁菲，到老底加，每一个教会在哪一个世代出现，它都是一个说明啊。像沙迪教会已经讲到宗教改革之后了，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面来说，他从宗教这个耶洗别的教训、推亚推拉的那种错误、那种行淫乱、拜偶像这个高举教皇的错误里面出来，他改教了。但是呢，历史上也告诉我们，这一般改革出来以后有很多的时候注重字句、注重教育的争辩这个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神在教会里面一直做复兴的工作带进了江威斯里啦、文拉维亚啦、普尔茅斯的弟兄们嘛，还有这个18世纪、19世纪在英美所带来的这些大复兴，神就一直在这里做复兴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的七个教会，你发现七个教会里面，除了腓拉铁菲教会没有被神责备，反而被神称许。斯美拿教会是他受苦的教会，当初这两三百年被罗马皇帝逼迫受苦，神没有责备他们，但是神也没有称许他们所以其他五个教会全部都出问题，其他五个教会身上都带着很多的仇敌破坏的痕迹那我们就简单点到就好了。以弗所教会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斯美拿教会遭遇到外面的患难跟试炼，说到都是仇敌的攻击别加摩教会里面就腐化了，教会变得松懈，失去了警醒，不仅仅接受了错误的教训，圣经上说告诉我们有撒旦的座位，甚至撒旦的住处，连撒旦都住进来了。推亚推拉教会虽然有善行，但是却失去了教会的纯净，让这个耶洗别的教训，让这些错误的东西进来，带领神百姓偏离神。沙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有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腓拉铁菲的教会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这是唯一被神称许的教会。老底家教会虽然骄傲自以为富足，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几个问题讲到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讲到我们松散不警醒，让仇敌进来，讲到我们失去了纯净，我们 compromise 有掺杂，讲到了我们缺乏生命，按名是活的，其实却是死的，讲到我们骄傲，在主面前不认识自己的贫穷，不认识自己瞎眼赤身，这都是我们今天仍然在众教会不断发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求主保守我们，好不好？我们要羡慕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见神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发出了得胜者的呼召，因为基督本身是得胜的。而且在马太福音16章，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阴府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的所以教会本身已经立在一个得胜的根基上，而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他升上高天，他把得胜的权柄、得胜的名也赐给教会，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而这个名今天赐给了教会。所以你要晓得，今天教会 软弱是不该有的，虽然软弱失败是难免的，但是是不正常的，是不该有的。我们实在应该回到该坐的位置哈。以赛亚书说的，西安呢，要起来回到位上，要抖下你的尘土，要坐在你的位上，要把你的景象给解脱。这不是教会今天还要在为奴，被人家弄链子捆着，被人家抬这个以被为地啊，任人践踏，身上带着仇敌的羞辱，带着仇敌践踏，带着尘土。他说：“西安呢，要起来，要回到位上。”以赛亚书52章，然后我们坐在位置上，要解掉所有的锁链，抖下所有的尘土，坐在自己该坐的位置。这是教会，教会今天应该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你看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教会应该得胜的。最后我讲到教会的使命，这也是我们教会所讲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不光是马太福音28章一般人所说的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四垒里面，它不过是第一垒。做主的门徒，叫大家做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 那不过是第二类。当然爱主，生命被改变，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不只停在这里，不只叫人重生得救，不只叫人生命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是要把教会，把重生得救的人建造起来，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能够做身体的见证。好，那这是神旨意所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最后只要读提摩太前书3章15节16节就做结束了啊。他说：“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是要传扬真理，但是16节他也告诉我们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讲到不光是基督，不光讲基督，也讲教会。就是神要在肉身中被彰显出来，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神的荣耀居然可以透过受造的人被彰显出来，能够透过教会能够被彰显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里，并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些信息都实在是太伟大太荣耀，每次讲我们心里面一方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荣耀，一面我们也都觉得充满了亏欠和不甘心。主啊，你给教会的恩典和地位，你给教会的权柄，都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能明白的。主啊，让我们不甘心在活在软弱失败中，让教会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来到神家不是只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个人蒙恩，个人蒙爱。主啊，也让我们在乎你所要得着的，你何等希望你的教会真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真是成为一个你荣耀的居所。人来到这里真能够说神在我们中间，他们不光听见我们这么说，他们亲自看见，也亲自感受到神真在我们中间。祝福各地的教会，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医治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得干净，让我们能够脱离各样玷污各样皱纹等类的病，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能够活起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